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啊开始。今天呢咱们继续讲一下胡适的话题，因为昨天咱们说了啊，有的人呢劝这个胡适留下来，包括胡适啊曾经的情人曹成英女士啊，但是胡适同时呢也在劝有些人留下来，比如说那些啊在美国取得很好的学术成就的那些所谓的天才们。可惜的是啊，两边都不听招呼，胡适不听那些啊组织上花了很大气力派到他面前劝阻他啊离开大陆的人的话啊，那么那些执意要回到祖国参加建设那些所谓的天才们也不听胡适的话。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甚至啊连胡适自己的亲儿子胡思度，他最小的儿子啊，也不听他爸爸胡适的劝告。胡思度有一句名言呢，应该说喊出了咱们中国人很多人的心声。胡适度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他的原话啊，我又没做什么有害于共产党的事儿，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看到了吧？这就是胡适度说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实际上这句话啊，对于很多人来讲，在1949年面临重大人生抉择的时候，他们的想法跟胡思度是一样的，就更不要说千里迢迢从海外归来啊，发誓要建设祖国的那些人。我们没有做有害于党的事儿啊，对不对？我们担心什么呢？是啊，担心什么呢？这位胡思度啊，生前非常喜欢读鲁迅的书，但是胡适啊，给自己儿子下的结论是什么？他根本就没读懂鲁迅在说什么。为什么？因为真正能够读懂鲁迅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胡适。全中国啊加在一起，在那个年代里真正读懂鲁迅的大概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胡适。只不过前者利用鲁迅忽悠很多傻瓜蛋，哎，而后者呢替鲁迅惋惜。为什么？因为在胡适看来，鲁迅是一个绝响，鲁迅之前没有鲁迅，鲁迅之后也没有鲁迅，所以胡适为鲁迅惋惜，绝版。因为鲁迅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对胡适极有启发。鲁迅大家都一般意义认为啊，鲁迅是向着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啊，苏联也好啊，党和人民也好，包括鲁迅参加那个混蛋组织啊，左联，哎，以为鲁迅天然就这个把屁股就坐在这个左派甚至极左派的这一面。错啊，这是你不懂鲁迅啊，这一点不需要科普啊。那么鲁迅曾经啊把美国的两党政治做过一个非常尖锐的评判，而这个评判只有胡适听懂了。所以日后胡适管杜鲁门所在的这个党啊， 他不叫党，他管杜鲁门所在的这个党叫门派。当然这里边有胡适调侃的意味，但是胡适为什么用门派来调侃这个党，这个我们不更多的做解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核定本，就是胡适正是在杜鲁门啊执政期间两次去台湾，最终呢他决定啊回到台湾定居。而胡适能够顺风顺水的在1958年回台湾定居啊，正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路绿灯所致啊。如果是那个所谓的门派在执政，胡适能不能顺利回到台湾话说两头。而胡适去世的时间恰恰是那个门派又一次上台，而那个门派的首领平生最恨的就是蒋介石。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苏雪林这个老东西啊在谩骂鲁迅的时候，胡适一直保持沉默，甚至胡适还说了那么一句话，鲁迅是我们的人。我今年啊做了两期鲁迅在100年前预判中华民族命运的思想节目，我们有一部分思想会员朋友已经听了，非常感慨，感慨先生的先见之明啊。鲁迅在100年前就给咱们中国开出了药方啊，可惜的是真正读懂鲁迅的毛泽东肯定不会告诉你，胡适啊来不及告诉你。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看一看不听胡适招呼的人留给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倒在了夹边沟啊，这个夹边沟是两个含义，一个是字面意义上的夹边沟，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有一本非常心酸的回忆录叫夹边沟记事，花城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这本书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啊。这个书里边就介绍过不听胡适招呼的从美国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参与伟大祖国建设的人的结局。他们内心当时的自我感动比胡思度还吓人呢。他们不仅啊没有胡适这样的所谓狗爹，战犯的还不是狗爹嘛，对不对？哎，而且呢他是一腔热忱，一腔热忱呐，并且自带干粮。这些人在国外攒了一些美元呢，回来以后主动上交给组织，因为他们知道组织这时候缺外汇啊，那伟大领袖要喝进口的麦片啊，林副主席早上必须要吃麦片粥，这些费用怎么出啊？都要从外汇里边出嘛，所以他们捐外汇啊。捐外汇的结果是什么呢？这里我就给大家举这么三个人的例子。第一个，董建义，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1952年回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押往夹边沟劳教啊。1960年11月上旬饿死，死的时候只有35岁。最惨的是什么呢？这个董建义这位哈佛大学出来的博士饿死之后，他妻子啊叫顾小颖赶来看他的时候，发现董建义的尸首已经被他的难友们啊分割吃掉了，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了。这个妻子看到这一幕以后当场精神失常啊。这里顺便说一下啊，他妻子也是哈佛大学出来的，哎，跟韩红都是校友啊。 那么再讲一个，这个人啊，叫傅作恭，这个人有个大名鼎鼎的堂兄，就是北平和平起义的主角傅作义，国家水利部部长。但是傅作义保不了自己的老弟，也不敢吱声啊。傅作恭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博士，1952年应他的二哥傅作义的劝说，回国从事新中国水利建设，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给傅作义写信，请傅作义为他寄粮票，傅作义没有回信。当年劝说老弟回国的时候啊，可谓苦口婆心，现在呢就当没看见啊。那当然了，这时候个人顾个人啊，对不对？那么到了1960年的一天啊，傅作恭爬到猪圈想抠一点猪食，结果就倒在了猪圈里边，再也没有爬起来。哥伦比亚大学啊，啊，大家都知道那是太上皇的校友啊，对吧？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讲这个关键人物，他叫沈大文，留美的博士，甘肃农业大学的教授啊。1958年被打成右派，送往夹边沟，1960年啊，因饥饿已经丧失行走能力。夹边沟记事有一章叫贼骨头，这个记事叫贼骨头的文章里专门回忆了沈大文的去世。难友们啊，实在看不下去了，给他搞了两个饼子啊，那就是糟糠的那种饼子，今天的人看都不要看一眼但是沈大文如获至宝啊，三下五除二就把这饼子啊狼吞虎咽的咽到肚子里去了，其结果就是人一下子就完了，一动不动了。难友们眼睁睁见着这位啊才华横溢的留美博士，农业专家啊，死在了夹边沟，死在了大家的面前。两个饼子送了这个留美博士的一条命啊。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胡适的这几个关系最近的朋友亲人。汪孟邹，亚东书局的创始人啊，他发动动议啊，奉周恩来之命劝阻胡适离开祖国大陆。还有啊，他的侄子汪元放啊，还有胡适的情人曹成英。汪元放啊，咱们先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与陈独秀啊关系啊，哎，有个口误啊，纠正一下啊，这个亚东书局的创始人叫汪元放啊，他的侄子叫汪孟邹啊，说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汪孟邹啊，汪孟邹死于1953年，死于绝症，没有人给他进行治疗，他是活活疼死的，知道吧？那么再看曹成英，复旦大学待不下去了，知道吧？把他发配到了沈阳农学院 就是今天的沈阳农业大学。但是到了1967年，曹成英作为破鞋被辽宁省沈阳市的革命群众给救出来了。大家知道啊，在整个东北地区，一听说斗破鞋，哎，在脖子上挂两只鞋啊，是那种破鞋，那群众的热情非常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破鞋它首先是女的，对吧？一旦斗起来呢，可以扒这个女的衣服啊，革命群众嘛，斗志昂扬嘛，哎，都愿意看最本质的东西啊，对不对？伟大领袖教导的好啊，啊，伪装必须剥去，假的就是假的，所以你穿那么多衣服干嘛呀？对不对？必须剥去吗？哎，这是其一。其二，这破鞋呢，一般长得都可以，要不然怎么能当破鞋呢？是不是？哎，第三呢，这个破鞋它为什么叫破鞋？它肯定风流成性啊！哎，一边扒人家的衣服啊，一边这个观赏人家的相貌身材，然后呢，还让人家痛说革命家史啊！你都跟谁胡搞了？细节是什么呀？哎，革命群众最爱听这个。那时候可惜的是没有直播呀，那要是有直播，可比今天上线的人多多了。你看今天咱们讲这个民族转折关头，个人重大抉择，才300来人上线，那要是直播破鞋的话，我估计3万人都打不住，直播间可能都装不下了，对不对？那点击数那就更不用说了啊，那绝对一把就爆火。但是斗这个曹成英大家非常失望，这叫啥破鞋呀，对吧？这么大岁数了，这不是刮菜带糊弄革命群众吗？这革命群众一生气，他不敢怪组织啊，他怎么敢怪组织啊？你看前两天我在讲这个王红邓玉啊，能不能回国，或者说这个菲尔兹奖为什么这个盐碱地拿不到，底下有一个叫中王的网友，他就急了，他说这怎么能怪咱们中国呢？这得怪那个西方国家发明互联网的，他们发明互联网之后，咱们就变成了牛马啊，我们就变成了996，你看看这基本盘多稳啊，对吧？所以这些基本盘，大家想想，要是穿越回公元1967年，他面对曹成英这么一个啊，一点也不好看啊，又特别老的破鞋，他能不愤怒吗？对吧？他怎么能怪组织上呢？他只能怪破鞋自己啊，所以就拼命的打这破鞋。1973年啊，曹成英死在啊颠簸的板车上，他被赶回原籍了啊，在农村那个崎岖的山路上死掉了，也是身患绝症。那么现在咱们讲一讲汪元放，这个最早奉周恩来之命与胡适取得联系的人，他呢逃过了死罪啊，他比这个汪孟邹和这个曹成英要幸运一点啊，但是呢他没有逃过活罪。汪元放，安徽绩溪人，跟咱们胡锦涛主席那都是同乡啊，对吧？哎，跟胡适那更是同乡啊，对不对？因为胡锦涛只是祖籍啊安徽绩溪，他生在江苏泰州，他不能算是正宗的安徽绩溪人，而胡适则不同。汪元放在文革当中遭到连续的暴打，落下终身残疾，虽然侥幸活过了伟大领袖，但却死于1980年。他死的那一天的那个日子非常滑稽，4月1号啊，那是西方的愚人节啊。 历史和现实跟汪元放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当初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世之啊，留下嘛，共产党不杀无罪之人呐，你怕什么呢？”是啊，胡适怕什么呢？真的不杀无罪之人吗？就像胡适问的那句话一样，他们会用我吗？那鲁迅当年给朋友写信，不是说过吗？要穿着红背心儿在上海扫马路啊。而鲁迅呢，应该说他估计的还是有点啊保守了。伟大领袖给鲁迅安排的结局是待在牢里啊，甭扫地了，岁数偏大，对吧？哎，而且你又是一个男的，你明显啊够不上破鞋这个层级。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胡思度，胡适的儿子。要说呀，知子莫若父啊，这个父不光是指爸爸，也包括妈妈。1939年6月27号，胡适的妻子江冬秀给胡适写一封信，这封信非常的震撼啊，可谓一语双关，一箭双雕，一语成谶呢。为什么？江冬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原文。哎，小三儿死没出息。你看，第一句话就震烁古今呢。小三儿一般都没出息，要不然能当小三儿吗？对不对？谁有出息谁当小三儿啊？第一句话，对吧？大家不要小看江冬秀是个半文盲。这个人为什么能够跟胡适一直走到最后白头偕老？而胡适有好几段婚外情，包括跟外国人，他跟威廉斯嘛，对吧？跟国内的就曹成英嘛，还有忽明忽暗的两个人，这里咱们就不多解释了啊。但是最后胡适还是决定跟自己的结发妻子江冬秀走到最后。为什么？就是老百姓的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江冬秀很有常识，小三儿死没出息，接下来这两句啊，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看到了吗？我们之前讲过，张奚若、张东孙、罗隆基都是学政治的，都为了要当那个狗官嘛，是不是？结果呢，狗官虽然当了，可是最终也变成了一条赖皮狗，让人家一脚给踢了出去，对不对？可惜的是胡思度没有他们那么好的运气，狗官没当上，被人家无情的啊无产阶级铁拳给砸死了。胡思度上吊自尽的那一年只有36岁。江冬秀直到胡适去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就已经没了。老太太听到这里嗷的一声就昏过去了。不过呢，江冬秀啊没有因为这件事儿就去世，因为他心里早就有数了。这个儿子啊留在大陆要当狗官，那就没有办法了。这叫天注定啊，对吧？而胡思度留下的这段话啊供大家参考分享。没做过对共产党有害的事情啊，对吧？为什么胡适啊 说自己的儿子没有读懂鲁迅呢？因为鲁迅给咱们中国人讲过一段非常平实的话，100多年前呢、啊，他说咱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只碰到两个时代，一个是奴隶坐稳了的时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其实不光是胡思度啊，贺龙到最后他也在想，他把脑袋都想破了，我没反对过主席呀、我这辈子一直死跟着主席呀、那为什么啊把他贺龙关在这个地方呢？连猪耳朵都不给吃啊，啊总理的秋天呢，主席的秋天呢，都在哪儿呢？是啊，都在哪儿呢？都在梦里呢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今天最正规的一个话题了，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胡适为什么能够反诈成功啊？那么劝他不回来。昨天我给大家展示了啊，龚玉芝老先生的回忆录，他讲过毛泽东说的这个话，这个话呢时间应该是在1956年或者是在1957年春，这个地点呢是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第一手资料的提供者是研究鲁迅啊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唐涛啊，大家都知道这唐涛啊，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唐涛先生的课文，但大家更应该知道的是唐涛有一个宝贝儿子啊，他的这个宝贝儿子很有名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抓起来了，被判刑了。他的这个儿子叫唐若昕，哎，跟这个著名的演员唐艺昕就差一个字啊。原来是团中央研究室的干部，当过河北省邯郸市市长，案发前担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2010年2月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14年。唐若昕以为自己是唐涛的儿子啊，也算是一个红二代，可惜的是党和人民分得非常清楚啊，你爸啊连八旗汉军都不算，你没有免死金牌，14年在里边乖乖的待着啊，再瞎逼逼就收拾你。所以唐若昕至今啊还是乖乖的啊，不敢放一个屁啊，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刑满放出来啊，这个咱们就不了解了。那么下边呢咱们来看一下唐涛在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重要的信息。毛泽东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道他到底贪恋什么。有的人就插话了，就是说咱们批判胡适嘛，哎，毛泽东马上就接过来，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呀，那个意思就是说骂两句有什么呀，谁不挨骂呀，啊，伟大领袖还被骂了好几年呢，对不对？你胡适骂你两句怎么了？那么这里啊咱们就要重点的说一下胡适为什么他就不回头。因为胡适随身啊携带一个反诈的宝典。刚才我们说到胡适的半文盲的结发妻子江冬秀，大家看一下，就江冬秀和曹成英这一妻一妾做一个对比啊，没法比啊，对吧？曹成英那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啊，是不是？江冬秀有什么呀？ 成天就打打麻将啊，聊聊家常。但是江冬秀有常识啊，江冬秀认为学政治啊，当狗官，这个下场不会太好，人还是要有一技之长的，对吧？而曹成英他们却认为啊，跟着党走有盼头。最后啊，一左一右两只破鞋啊挂胸前，知道了啊，这个实际上比唐涛还厉害啊。唐涛虽然不算是八旗汉军，但勉强算是旗人啊，这个旗人当然是打引号了啊。而曹成英他们是什么呀？他们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呀，专政对象，知道吧？所以从这里啊，大家或许已经能够看出端倪，胡适为什么留不下来。好了，今天咱们这期话题呢就先说到这里。事实上胡适留不下来还有一个刚刚发生的小小的核定本摆在大家面前。这个核定本是咱们今天会员节目要讲的一个重点，这是新鲜热乎的啊，就发生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